现在来到第六篇信息，第六篇事实上是延续第一篇的同一条线。我们在第六篇信息要专注于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答案就在这里，甚至这个篇题也就是那个重大的答案。这里说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凭着主的怜悯，我为我自己也为你们众人祷告，但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现在起我们能够领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要使我们得着神，否则就是虚空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安汉召会，我们的弟兄释放一篇信息，那是经过了一场风波开始平静下来，弟兄这样说，如果你经过了风波而没有更多得着神，那么你所经历的就是徒然的，对你没有意义。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不仅是个人的一面，当然也是团体的一面，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必须是有意义的。所以对于神造人的目的，还有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这个重大问题的整个答案就是要我们得着神，我们要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我的确喜欢这个篇题。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他成为活在属天意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的人。圣徒们，我在说，我很受这一点的冲击。我们需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神的经纶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重点，约伯的经历乃是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和领悟，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我们需要领悟，对我而言，这就是神为着他的定旨在他神圣经纶里采取了一个步骤。当然那个定旨就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的心腹，神的国之中，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采取的一个步骤。我继续读，要对自满的约伯实行销毁并剥夺，好将约伯拆毁，使神能有一条路用神自己重建约伯，并将约伯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我喜欢这一点，更深的追求。我们都在追求神，但我们对神的追求有多深呢？我们要对神有更深的追求。接下来这里说，使他就是使约伯能得着神，而不是得着神的祝福。这些祝福不是指这可能是指物质范围里的祝福，但是后面还说到他要凭自己的完全和纯全而有的成就。我要特别请你们注意关于自满和更深的追求。你如果看使徒保罗，他跟一个自满的基督徒正好相反。当他得救的时候，他问主的第一件事，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当然他认为他在侍奉神，他知道是神，他知道那是主，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当他发现他是耶稣，是主耶稣，那就是他开始认识主。他永远没有对于他所认识的主感到自满，他永远不会自满。因为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他有这样的话说出他的渴望，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换句话说，保罗的一生就是在追求认识基督。腓立比书，也许你可以去读恢复本的书卷，就给你这一卷书的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然后你也可以找出保罗得救是在什么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腓立比书是写在他得救多年之后。 James， 你和 York 也许熟悉这些，是李弟兄用 这本的解经书啊，有这两个人写的，就是康尼拜尔和豪森。我想那本书的书名是《使徒保罗的生平和书信》，他们里面有一些年代的资料。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所讲的就很完全，我要去看恢复本怎么说。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腓立比书应该是写在保罗得救大约26年之后，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你去读腓立比三章不得了，他一点都不满足，他要赢得基督，他要给人看出他在基督里，他要追求基督，他要取得基督，他一点都不满足。在第一篇信息我也跟你们讲过，在长老训练第三册有一篇的题目是不可自满自足。我很高兴我们中间多年有这样一个榜样，就是李弟兄。我和他在一起好些年，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天是自满自足的。他的追求，他的努力，他来教会聚会，他来不是说啊，我什么都知道了，他是完全敞开的。甚至当圣徒分享的时候，他也在敞开接受新的启示。我记得有一次他叫 Francis 弟兄和我到他书房，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们就去了。那是跟当时一个很严重的情形是需要处理的有关。我还记得这给我们看见李弟兄的灵，他看看 Francis 和我，他第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这里有个弟兄，他做基督徒那么长久，更不要说他的教会生活经历了，他曾经跟倪弟兄在一起，他应付过那么多的难处，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风波，但是他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换句话说，他不是依靠他以往的经历，他要知道主在当前要他做什么。他问了那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弟兄们，让我们祷告。这给你看见他如何处理那种情形。他说让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天过一天一直祷告，又祷告又交通，这的确是一个榜样。好，我要专注于更对神更深的追求这个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领悟，我们需要对神有更深的追求，我们不该满意于我们所得着的神，现在我们所得着了多少的神，对于我们所得着的有多少基督，或者这个基督的度量，我们认识的基督的度量到哪里。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只有父神和基督，只有三一神知道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所以我们这一生应当是要追求认识基督，直到我们见主。这里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三章10-14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然后他说他盼望能够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我没有办法去讲细节，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说到那是一个奖赏，是基督在来世给得胜者的奖赏，保罗希望达到那个。然后他说请听，这给我们看见他一点都不自满。他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他没有说他已经得着了，他没有说他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在第一篇信息我指出，基督取得我们，使我们可以取得他，这过程还在进行。所以腓立比三章是很深的，很有能力的，因为在13节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你可以想象腓立比人读这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保罗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那我怎么办呢？也许我以为我已经取得了，但是保罗说忘掉那个吧，你还没有取得，你最好努力面前的。在这一段的末了，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的确要操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是我们前面的基督。当然保罗末了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在我向上取得的奖赏。圣徒，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在恢复的注解你可以看出，这个标杆，我们一天过一天的标杆，乃是最完满的享受基督，赢得基督，那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的标杆。 主啊，今天我要完满的享受你，主啊，我要完满的赢得你，使我今天就完满的享受你，完满的赢得你。这个奖赏是什么呢？这个奖赏就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就是为此。圣徒们，这里我列了一些经节，是历代志下，还有诗篇，还有希伯来书。我刚才读历代志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说到寻求耶和华，甚至在诸王中间，如果一个王寻求耶和华，他就蒙福；若他不寻求耶和华，他就败落。现在我跟你们分享几节历代志上16:10-11，这是大卫说的。他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喜乐，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他是嘱咐以色列人，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话，你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不仅是每一个聚会，每一个聚会都要寻求，更是时常寻求他的面。历代志上22:19也是大卫的话。你看见大卫是多么绝对。我很喜乐，我们可以每一天取用主做我们的燔祭，以他做我们的绝对。主借着大卫这样说，你们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太美好了，这都是连于圣殿的建造，把约柜带进殿里。但这里说到要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历代志下12:14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是说到罗波安，我们知道我没有办法讲整个故事，但以色列分裂了，有了分裂，有罗波安和耶罗波安。耶路撒冷是在罗波安掌权的范围里，耶罗波安是掌管以色列其余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之中是完全背叛了神，但请听这个关于罗波安的话。这里说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每逢我们犯罪得罪主或行了恶，我们必须领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立定心意寻求主，这是我们犯罪作恶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6:3-5，这是关于乌西亚。我们在第一篇信息提到乌西亚是在以赛亚6那里说的，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生命读经，这一点很给我印象深刻。首先李弟兄讲了以赛亚书生命读经的训练信息，生命读经训练时候有时候他会再多讲一点关于那卷书。这一次当他讲一些以赛亚书附加的话的时候，我是负责编那些信息，我不是骄傲。你可以去读，如果你现在还找出什么错误让我知道，那是我编的。不管怎么样，那些训练之后所讲的信息里面，李弟兄指出乌西亚是一个相当好的王。所以在他那30篇信息里，他说到乌西亚，然后他又说了这篇附加的信息，他进一步说到以赛亚6也提到乌西亚，然后在那篇信息后来收录在以赛亚书生命读经第34篇，有这么一个标题，以赛亚在沮丧中所见的异象。那是在沮丧中，这很鼓励我。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沮丧之中，你仍然能够得着一个异象，将你拔高，使你脱离那个沮丧的情形，那就是发生在以赛亚身上的事。乌西亚王崩，以色列人的情形不是那么好，以赛亚看见主坐在宝座上，当然因着那个异象他也看见自己的琐事，但至终他就成为可以差遣的，他成为可差遣的弟兄，因为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就是三一神。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成了可差遣的，因为他看见神在宝座上的异象，他也看见他离开了神真实的光景， 他看见他需要在凡事上需要神，这就使他成为可差遣的。论到乌西亚这里说，通晓神意象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日子，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在新约里，我们只要寻求主耶稣，他就要使我们在神圣生命里亨通。你去读约翰三书，有一节，约翰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引用给你听，那里的意思是说，我愿你凡事兴盛。有些人一听到所谓的兴盛，他们通常是把这种兴盛应用在物质范围里的兴盛，但是我们要按照整本圣经来领会什么是兴盛。在圣经里，兴盛就是更多得着神，你在神眼中的价值，你的时代价值，乃是按照你得着了多少神，这就是兴盛的意思。历代志下34章说到约西亚，当然你们多数人是在观看这个信息，可能有些是比较新的，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你必定会喜欢约西亚王，因为他很绝对，他在8岁就登基做王31年，那里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路，不偏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到新约中的我们，我们走神永远经纶的道路，我们若是像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就会不偏左右，我们需要那样。然后这里又说他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盼望我们的年轻人都有这个东西注入到他们的里面，使他们寻求主。甚至你只有10岁，你就可以寻求主。约西亚很年幼，也许他10几岁，也许只有12岁，我也不知道，但是他问人关于殿的情形，当然那时候殿完全损毁了，那么他就这样说，意思是说我们要收集以色列人的奉献，以色列人可以把奉献摆进来，为着那些全时间服侍，把这个殿的范围里的偶像全部搬走，然后修理殿，使殿恢复原来的纯洁和设计。弟兄姊妹，有一节我没有列在这里，我的确喜欢那一节，那里说到，我想是一位书记，那里说到他们在清理殿的时候，使他们能够重建那个殿的某些部分，他们在那里清理的时候就找到了律法书，他们拿给约西亚，就那里说到找到了那书，当然那是指律法书。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说我找到了圣经。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有些弟兄们找到了圣经，他们事实上是为着翻译圣经而殉道，所以找到圣经是很重大的事。1993年我去俄国的时候，我常常在那些大福音聚会里很摸着，当然我的功用也是在其中一些聚会里分享，但当我坐在前面看别人分享的时候，弟兄们会发圣经给每一个进来的人，他们会问你们谁手上是头一次拿到圣经，几乎所有的手都举起来，大概900人。当我看见他们每一个都把手举起来，我实在是眼泪都流出来了。哦，你看他们拿着那本圣经，对他们好像金子一样。主啊，主耶稣，我需要更多的珍赏圣经。第一次可能是 Joe Cannon 弟兄， 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就可能在看这个信息，我也不确定。但是有位弟兄说，凡是愿意接受主，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做他的生命，请你站起来和我一同祷告，这样你就可以接受主耶稣，他就进到你的里面，他要与你同活，大概是这样说。这弟兄一说的时候，整个会众全部都站起来，有900到1000人。那位讲话的弟兄可能是就我不太确定，他就转向他为他翻译的人说，我刚才说的你翻译的对不对啊？你到底翻的对不对啊？那个翻译的人说，是啊，我就照着你所说的翻译啊。所以弟兄觉得很惊讶。诗篇的这些经节说到寻求主，寻求他的面，27篇4节，这诗人说，有一件事，我很喜欢这个话，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寻求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等一下，还有一个点我们会来看这件事，我们要一生之久住在主的殿中，这意思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天都要住在主的殿中。你去读新约圣经，耶和华的殿，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和华的殿是我们的灵，耶和华的殿也是教会。在那之前，你也可以说耶和华的殿是基督，因为他就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的实际。当然那个扩大成为教会，至终耶和华的殿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我回头来说，在实行上，耶和华的殿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同时也是教会。在实行上就是指教会的聚会，包括执事的聚会，我们应当住在其中。为什么我们要住在那里呢？我是凭信心说，我相信我们众人现在都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在这里瞻仰耶和华的荣美，这是我们第一的目的，就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当我们观看主的荣美，他就用他所示的一切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好，我要用摩西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那里所说的摩西的经历，李弟兄说，地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花时间被神注入，使你因神发光，并且把神照耀出去。这就是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每一天我们都要被神注入，使我们能够因神发光，并将神照耀到别人的里面。圣徒们，原谅我，如果你听我说过了，我第一次参加召会聚会是在休斯顿的召会，你知道James 弟兄，我很谢谢他对我的照顾。有一次我去 Bill Selassie 的家，他在那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头一次召会聚会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那时候 George Farmer 他现在已经在休斯顿的召会了，他和我当时我们还不在召会里，他在公车上遇到一个人是在休斯顿召会聚会，然后过了一年他告诉我，他说，哎，我们要到休斯顿教会去聚会。我说什么什么名字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团体啊？ George 就说，我不太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些人真正爱主耶稣，他们有时候甚至会站起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想不得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于是 George 和我还有当时我们有交通的另外一位弟兄，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进去聚会，坐在前排，我们坐在前排，圣徒都在那里，大多数的圣徒都已经进去了，他们开始祷告，我就低着头，因为我跟不上他们的祷告。他们祷告说，主啊将我们分散，主啊将我们分散。我里头就问，为什么他们要主分散他们呢？事实上他们是用使徒行传一些经节向主祷告，那里说到门徒分散就往各处去传神的话，根据那个话他们就那样祷告。后来我才领悟，我也很被摸着，但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是那么特别，我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基督徒那样祷告，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但是我后来 抬起头来看，有一个弟兄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告诉你，圣徒们，他真的是因神发光，他就在那里发光。York， 你也知道，你后来也来到休斯顿。我想你认识这位弟兄，他的名字叫 Bob Walls。他就把神照射到我的里面，注入到我的里面。他甚至没有说什么话，但我就很摸着。聚会之后，很多圣徒照顾我，我实在很感谢他们。但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因神发光而把神照耀出来的人。如果你读诗篇119篇，这里有很多宝贵的经节。在第二节，这里说，如果你在神的话里，你要全心寻求他，要全心寻求他。第十节，诗人说，我全心寻求了你。换句话说，这诗人是说，我进到你的话里，我乃是全心的寻求你。每逢我们来读圣经，都应当是有这样的寻求。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也兴旺。我把似乎这个词画起来，然而在意神的人，我也把在意神的人画起来。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至被神剥夺许多事物。在天然的范围里，你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但这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里继续说，纲目继续说，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我很被这个摸着。我在读这话的时候，仇敌常常是想要这样做。不管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多久，仇敌总是要打岔我们，使我们离开对基督自己绝对的享受。神要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基督里享受他，是一直不断的在神的眼中，这应当是我们教会生活首要的事，就是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那应当是我们教会生活中主要的事，首要的事。在启示录2:7有个注解说到这一点，圣徒们，你可以在诗篇73篇看见这两方面摆在一起。在头15节，诗人跟神讲话，告诉神说，这些人似乎很兴旺，他也不明白，而他觉得自己受限制，被神剥夺许多事。但是从16节开始，他的领会有了转弯，他领悟神要做他的一切。好，我要给你们看几节。在这一篇的开头，他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步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兴旺，就嫉妒狂傲人。我们若是那样，那就不太好了。如果我们嫉妒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对基督的享受，如果我们不是享受基督，我们会在哪里呢？我想也不愿意想。感谢主，我们被带到对基督的享受里。所以诗人就在这里说，他怎么想到这些恶人，想到恶人的兴旺。然后到12节，他说，看啊，这些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积聚财宝。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请听，他不是每早晨享受晨兴圣言，他是每早晨受惩治。那实在不太好。然后他说，若是这样对你这一代的种子这样讲，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种子不忠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在我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所以现在我只能跟你讲，跟主讲，这是很好，主是很宝贵，很有怜悯的。因为在16章开始，这个诗人就说，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17节开始于等我，这就是转捩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乃是他进到神的圣所，他才看见神对那真实情况的看法。我们已经指出了神的圣所，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灵里，也可以说神的圣所是在教会里，而在实行上到神的圣所里，就是转向我们的灵，到教会的聚会以及执事的聚会里，这是非常实际的话。圣徒们，我继续说，想想你自己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聚会，我们有难处，也许我们有疑问，我们因着某些事感到困惑，或者在某些事上我们过不了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聚会的时候。天然的感觉是，我这样不能去聚会。我记得我头一次读到诗篇中所启示并预表的基督与教会，在那本书里李弟兄说，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总要去聚会。如果你的光景很糟糕，你很下沉，你觉得很不好，你还是要去聚会，要去聚会。所以这是很美好。在一周之内，我读了那个话之后，有一天下班回家实在是很下沉，我不知道是什么聚会，我想是祷告聚会。然后 Tom Dvorak 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些日子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是要这样拿起电话，我拿起听筒， Tom 这样对我说，他说 Ed， 我要去接你去聚会，等会见，就把电话挂了。我想我不想去聚会啊，不过现在我没有选择了。李弟兄所说的话我也接受，但我在这种情形里，但我为着 Tom 弟兄感谢主，我们就一同去了聚会，路上一直祷告。我们进到会所，我能够见证，当我进到那个聚会里，我就照着神的观点得着了我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去读这些经节的注解，其中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灵里并在教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所以我们能够见证在聚会里所说的话，也许跟我们的难处没有关系，但是光是那么明亮，照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就照在我们的难处上，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的病菌，同时叫我们被点活。所以诗篇73篇是非常宝贵。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做他们所赢得的。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我们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并做我们全人的一切。我刚才已经指出了，根据腓立比三章还有诗篇73篇，当然在第一篇信息我们也指出罗马书说到，我们一重生，我们的灵就成为生命，我们的心思之于灵，心思就成为生命。这样心思之于灵在实行上的意思，就是要留意我们的灵，总要留意你的灵，你里面有没有觉得明亮啊？你里面有没有觉得有生命的流？你里面有没有觉得被点活？那就是生命的感觉，那意思就是你留意你的灵。这里没有列罗马八章二节，但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七章八章有一个极大的发现，我要专注于罗马八章。他发现那灵就是基督的实化，而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那灵乃是一个律，是一个律。什么是律呢？律是一种自动的原则，一种自然的能力。所以神在我们的灵里是一个自动的原则，神在我们的灵里是一个自然的能力。所以当你运用你的灵接触它，自然的、自动的，它是自动的神，自然的、自动的，它就赐生命给你的心思，给你的意志，给你的情感，并且作为预尝也是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我要说这就是他的事业，我借用事业这个词，他的事业就是要将生命分赐到你的里面。这怎么发生呢？你必须把他这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打开，这样三一神作为一个律就会自动的起作用，自然的起作用。用执事的话说，他也是毫不费力的起作用，是毫不费力的。有时候你甚至 没有感觉，但是生命的律就在你里面起作用，将基督分赐到你的里面，你还不知道。我想如果现在你对你的胃有感觉，那是坏消息，那就表示你的胃有问题。如果你对你的自主神经系统有感觉，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你的自主神经系统是自然的、自动的、毫不费力的起作用。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在约翰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实际的灵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你作为实际的灵引导我进入罗马八章二节所说的实际，主必定会答应这个祷告。第四终点，我们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同他神圣的分赐里，就需要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使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一小点，如保罗的书信所揭示的，神对付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剥夺我们一切的事物，并消毁我们，好叫我们更多得着神。我喜欢这几个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个写在一个字框里头，当你走出你的卧房的时候，你一看你就受提醒要更多得着神，这会提醒你这一天要更多得着神。第二小点，教会的建造是借着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是借着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我们内里的构成成为他的家。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要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来祷告，特别要求父说，父啊，照着你荣耀的丰富，用借着你的灵，用大能将我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将他自己建造到我的心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心里。当然这接下去还讲了很多美妙的事，至终你就与众圣徒一同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然后在教会中荣耀归于他。所以这一切开始于我们的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以及他将自己建造到我们的心里。我提醒你们，我们有一本书，在英文里有一本小册，叫做建造教会的路，中文是收录在教会的意向与建造这本书里的第六章。如果你去买那本小册子，你就会看到李弟兄说到建造教会的路是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这是建造教会的路。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多么重要。我想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使我凭着你作为生命之灵的律，经常这样祷告，甚至每天要有这同一个祷告。如果你去读那本小册，我想里面大致有这样的话说，你要三十天之久有这样的祷告，这会解决你的难处，也会建造教会。事实上李弟兄论到以弗所一章的祷告，他也叫我们要祷告三十天。我可以指给你看，有一本书他这样说。所以我读到建造教会的路这篇信息是有一次在全先训练，在读到这篇信息，然后一位受训者来找我，他有好些问题，我不提他的名字。我说，弟兄请看，我翻开以弗所三章这几节，我说三十天之久用这些经节祷告，然后过了三十天我们再来在一起看看你怎么样。他说好，哎，弟兄我会做。那就是我给他的处方。三十天之后我们来在一起，他说，哎，弟兄，我一切的难处都解决了，我只是有那样的祷告，一切的难处就解决了。那位弟兄现在是个医生，他也是召会中真正的柱子，我为那个感谢主。第五终点，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这位神人。这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
主啊，得着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为着你的经纶使我们被变化，求你叫我们不仅有看见，更能够有经历。主啊，开启我们。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三堂的信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求主借着这篇信息再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看了这几篇信息都觉得好像都在讲一样同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看得更深。刚刚说到神要约伯有一个更深的追求，盼望我们新的一年，这个执事的话，我们更渴慕执事的话，更竭力的追求这份执事。 Amen。 好，我们一同用灵来宣读这个篇题，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好，再一次，得着神，好为常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我你把致死画起来，当耶稣的致死在我们身上，他的生命也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好，十六节那里说，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更新就带来变化。好，那第三处呢，第三大点呢，是灵后的三章八节到九节，还有灵后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呢就说到，今天在约伯身上，他因着没有看见，他就白受苦。但是今天在我们身上，若是有启示加上苦难，就会产生执事。这个执事是供应人的执事，这样的执事呢，就是灵后三章八节那里说到那灵的执事。你把那灵的执事画起来，写个小一。第二九节那里说到称义的执事，画起来写个小二。第三个是灵后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到和好的执事，写个小三。好，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得着神我们不仅得着神能够被他变化，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彰显神分赐神的人。好，那我们先一同来做两两来享受第一大点，连同他的四个五个终点，好吧，我们两两好好的导读享受。 Amen。 哇，主耶稣， Amen。 成为活在属天意象神经文实际，和神经实际主耶稣， Amen。 约圣上一切在属天一切神好 ，OK， 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我们一同来用灵的宣读。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他成为活在属天意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的人。好，所以你把属天意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画起来。那为着要完成神的目的啊，就有了这五个终点。那这五个终点很好，很好记，很好分。第一终点呢是一个前言你可以写一个神如何来完成他的目的，就是如何，你可以写一个号神如何。那二跟三终点呢，就是神，二是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第二终点它有一个关键词，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那三终点是神 对付他圣名的目的，圣名的目的。好，把这样的关键字画起来，二跟三都跟神的目的有关。好，那四跟五就会带来结果，神如何对付约伯，那神在他身上的目的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我们全人会被基督重新构成。好，第四终点，你可以把使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画起来。最后更进一步的就是第五终点，就会构成一个实体，就是这位神人，这也就是神在他基督里的目的。好，所以四跟五是终，是这个结语，是结果。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细点。我们来第一终点，你看他说约伯的经历啊，乃是神在他神圣基督里所采取的一个步骤。换句话说，神对他的销毁剥夺都是步骤，你把这个步骤画起来。为着要完成神的目的，神必须有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对他实行什么，哎，我们可以用灵哦，对他实行销毁并剥夺，更把他拆毁。当他拆毁的时候，神就有一条路用他自己来重建约伯，并把他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好，所以有两个重点，这段纲目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约伯的经历是神对他采取的步骤，在他的神圣经历里所采取的步骤。那神对约伯做什么呢？销毁、剥夺，并把他拆毁。那第二呢，就是神就有一条路。如果神没有对他这样销毁、剥夺，约伯还以为自己很好，但是这样的销毁跟剥夺，神就有一条路。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要有一条路，他要以他自己来重建约伯，并把他带进更深的追求里。好，所以就是这两个重点，神的步骤，并且把他引进更深的追求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引经哦，引经这边你可以翻过来64页，这边腓立比三章10节到14节哦，弟兄刚刚有说到，就是保罗他在得救26年后所写的，其实他对主的经历已经很深的，但是他仍然说，12节那里说，我乃是竭力追求，13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那这里也说到我们要寻求耶和华，所以你可以把这边跟寻求耶和华有关的词都把它画起来，特别26章，带下26章5节，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好，那在这里，在27篇的4节啊，他这里就说，我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里的殿，一面是指我们的灵，一面是指就是他的召会哦。你可以写下这里的殿，我们的灵以及他的召会。后面就继续说，全心寻求他，全心寻求了你，神乃是这个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好，那第一重点跟第二重点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当你在这样的寻求里面啊，你就会发现，你旁边的同事同学，他们好像非常的兴旺，是不是呢？所以第二重点就是说，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也兴旺。当你看看自己，就觉得我受了神的限制，被神剥夺许多事物。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你的目的。后面就说，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我们来读这个纲目哦，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我在预备的时候很宝贝这个纲目，在他里面，怎么样在他里面呢？在73篇那里就说到，只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才看清那些恶人的结局。神的圣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就是在他的召会里，你就不会看你的同事他们那些他们的情形。弟兄姊妹，不要羡慕，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在神里面得着一切。看起来我们好像被剥夺了，时间也受限制，在这边参加聚会。但是你有没有接受神的传输呢？ 在这里，你有没有在这里瞻仰他的荣美啊？阿门。愿主真是得着我们。神对付，神怎样对寻求他者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弟兄姊妹可以有点回应哈。神乃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怎样得着，而不被打岔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好，那第三重点就是，进一步来说，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哦，你把这个关键词画起来，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好，那后面就继续说，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我们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哦，你把这句话画起来，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并做我们全人的一切。哦，当我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他做完满的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并我们全人的一切。好，最后就是四跟五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好，那小点我就不进入了，然后这样的构成更进一步的就是第五重点，我们一起用力的来宣读，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这位神人。这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但无分于神格。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引经，撒下七章十二节，下面就说，那边就说，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这里的后裔不是指着所罗门，乃是你看十七章十四节，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个实际和实现是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一章三节，那你三节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你可以把这个大卫后裔连到七章十二节的后裔。这就着主耶稣他的这个成为肉体，他从大卫后裔生，他穿上了人性。但是一章四节一起读，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 Amen， 人的儿子成了神的儿子。这里的神的儿子就是撒下七章十四节上那里说到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在基督的死而复活里，他的人性被拔高了，他的人性被拔高了到那个神圣儿子的名分。所以这就还是神要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但无分于他的神格。好，那我们好，是不是我们试着把第一大点我们试着来说一说。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我这边，我们带大家复习一下第一大点说到什么呢？不用看，不用看，看我这边。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他活在两面属天意象和神经纶的实际里的人。那神就对他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什么？销毁、剥夺，还有拆毁。那神就有一条路，能够以他自己来重建约伯，并把他带进对神更深的追求里。那我们在这样的追求里啊，你就会看见不在意神的人很怎样，兴旺。那我们这些在意神的人会受限制。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得着他做一切。那并且呢，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我们就能够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好，简单这样说就好。最后就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就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并且啊，神就构成到我们里面，我们也构成到他里面，就成为一个实体，一个神人，就是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成为神，但无分于他的神格。好，我们是不是两两把这个第一大点好好的说一说。 哦，主耶稣。Amen. 哦，主耶稣，主耶稣 ，Amen。好，哎，阿们，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组弟兄或一组姊妹帮我们讲一下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以及神如何达到他的目的？阿们，可以，就你们，哎，哦，伯多，子敬哈，哎，好，哎，不谢，好，
阿们，神在约伯上有一个目的，他有两面，第一个就是要让他活在属天的意象和神经纶的实际里，
阿们。
对，所以哦，神就采取了一个步骤，就是对约伯实行这个拆毁及销毁，
我
要重建他，使他能够更对神有更深的追求，
阿们，
使他能够得着神，
阿们。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在意神的人，赢得许多事物，甚至也兴旺；但是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
是
但是神他有一个目的，
阿们，
就是使我们这些享受神的人，在他里面得着一切，
阿们。
并且他对付他圣民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的接受神
，Amen。
所以结果呢，就使我们全人被基督来重新构成
，Amen。
并且呢，他要使我们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
Amen。
就是这位神人
，Amen。
就是要使我们在这个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 Amen。 但无分于神格
，Amen。好，谢谢 ，Amen。好，我们继续来享受二大点跟其中的终点。好，我们两两来享受这。第二大点啊，连同的四个终点啊 ，Amen。经纶那是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在肉体里的人，好使人在那人里借着变化。好，阿们。好，那第二大点它蛮长的，我们可以稍微拆解一下，就是他说说神的经纶，它的定义是什么？好，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在肉体里的人。好，这是一个小段落，你可以写一个在神那边，神借着的左上角可以写一个小一。那这样就带来一个结果，好使人在那灵里借着变化成为神。你可以好使人那里写一个小二。那这样呢，经过这两个步骤就带来一个结果，为着把神建造到人里面，并把人建造到神里面，以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 好，那后面的纲目也是蛮长的，但是我们就挑重点来讲。第一重点你可以写一下神在人里的变化，可以写一下这六个字，神在人里的变化。特别在一中点他那里说，这个三一永远并三一的神成为人所经过奇妙超越奥秘并包罗万有的变化。这里中文看不出来是复数，但是英文它是用复数的 transformations， 就是复数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他成为肉体，并且经过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升天所经过的这些过程，就是神在人里的变化。所以后面的引经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说，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里的出也是用的复数，所以就包括他所经过的过程。后面的引经约翰一章十四节，神化成了肉体，他说到他的成为肉体。一章二十九节，除去世人之罪，他借着死除去人的罪。那并且呢，比前一章三节，他重生了我们。好，那现在他在他的升天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所以这个重点就记神在人里的变化。经过这样的变化，一小点说，你把那个作为原型，因着他经过这样的过程，他就作为原型。然后呢，这里有一段他说，使神成为可接触，这边我们一起读哈，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受的，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位神不再是客观的，是你可以进入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的。好，那第二小点呢，你可以写一下，在人性里临其人。在人性里临其人，后面如果日间班弟兄姊妹可以在日间班或夜间班弟兄姊妹在听那个信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那里说的，慈神爱所牵引他们，也是用复数的。那他关键在他是在人性的水平上。弟兄在信息里面说，他就像有牵引的意思，这个吸引，我用爱，我以慈爱吸引了你，那个有一个牵引，所以他用这个爱所牵引我们。把我们牵到哪里呢？把我们牵到他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很宝贝，如果他是在神性里，他就无法做这样的事，但因着他成为人，他就得以在人性的水平上把我们牵进他里面。 Amen。 好，那第二重点，刚刚第一重点是神在人里的变化，二重点就是人在神里的变化。特别你把一句话画起来，使人被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这是这句话的关键。当我们被他来构成，我们就可以经历那个重生、更新、变化、磨成、得荣的过程。这就是神在人里的变化。好，那我们如何有份这样的变化呢？一小点我们来读前面这个的那一句话，第一句话就好了。看见神的结果是我们被变化成为神的形象，因此我们越在灵里观看他这终极完成的灵。我们需要在灵里观看，你把灵里观看画起来。第二，我们要借着心转向主，你把七十页二小点心要转向主。特别 B 小点，我们宝贝，我们一起来读二小点的 B 小点，心转向主，把心向主敞开，是我们，对，我们可以简单的告诉主，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喜悦，而向主敞开我们的心。 Amen。 好，那我就点到这边。第三重点是基督之死的变化。他说变化是我们把我们从七十二页这边三重点，旧人的形状迁移到新人的形状。那如何来完成这个变化的工作呢？借着基督之死的杀死。阿们。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到第四重点是说到圣灵管制的变化你把第四重点，我们经历圣灵的管制，这个圣灵的管制画起来，变化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今天第二重点，我们在 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它的变化借着四个变化来变化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的变化，人在神里面的变化，并且呢是基督之死的变化以及圣灵管制的变化，就能够完成它变化的工作。好，那我们继续进到第三大点。好，第三大点，弟兄姊妹也请把它的大点连同中点，好不好？两两的可以享受享受第三大点。哦，主耶稣。Amen， 好好，感谢主。那第三大点，我刚刚开头的时候有提到了，就是当我们有启示，并且加上苦难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的执事。所以在约伯记38:1的注一，好，弟兄姊妹，你可以再去翻。他这里就说到最后一段了，他就说到神要使约伯，我们今天都要成为在新约里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这才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怎么的人？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所以，你如果没有外面的苦难，你这个人供应的可能就还是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经过启示加上苦难，我们被神构成，我们就能够供应神。供应神给人 ，Amen。好，所以一中点呢，你可以把，他首先说到这个执事，只有一个独一的唯一的执事，哦，你把一个执事跟唯一的执事画起来。好，那第二中点就说到，就着侍奉这一面，身体有许多肢体，哦，你把第二中点那个因着身体有许多肢体，所以众肢体都有各自的执事，为着完成那唯一的执事。所以虽然身体的肢体虽多，有许多的执事，但都为了完成那唯一的执事。我现在在这边讲话，虽然只有嘴巴讲，但是全人都用上了，全人有许多的功用 ，Amen， 都为着完成那唯一的执事。好，那这个执事是如何产生的呢？第三终点，我们一起来读，这执事是为着供应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并且是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构成并形成的。好，所以简单来说，积极一面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好，第二，消极一面十字架杀死的工作就能够构成执事。好，那后面的三个小点，我们是不是对读来对读这三个小点，请弟兄们先。那灵的执事使我们供应基督，做那赐人生命的灵，我们借此就达到神圣启示的。哦，你把那灵的执事画起来，然后供应基督，做那赐生命的灵，哦，画起来，哦，就能够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来看后面的引经，他说那灵的执事是带着荣光的。六节说什么呢？他够资格做使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我们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所以我们要够做新约的执事，就是灵后三章三节那也说啊，我们是由活神的灵所写的， 我们必须先被那赐生命的灵所构成，我们才能够供应人那赐人生命的灵。那这样的构成带来一个结果，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那灵和心腹说来。在启示录的开头只有主耶稣对众召会说的话，但是到了末了，那灵与心腹是一，那灵和心腹一同的说来。这启示神成为人，人也成为神了，所以这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好，二小点请姊妹们来读，义的指示使我们，彰显我们借此就好，你把客观的义画起来，主观活出的义画起来，就借此进入神人的生活。哦，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八节那里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主观的。好，三小点我们一起，和好的执事使我们供应基督做和好的话语，好能将神的子民带到他们的灵，就是至圣所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的人。我们借此就在基督那牧养人的天上执事里是一，按着神牧养人。好，和好的执事有两步，灵后五章十七五十九节是第一步，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二十节说到要与神和好，这是第二步。接着这样和好的执事，哦，就把我们带进我们的灵里，我们就在灵里，就是至圣所里，能够与基督是一，按着神牧养人。好，那我们就最后把这个执事稍微再讲一下。执事首先是借着我们对基督丰富的经历，并且十字架杀死的工作产生的。好，那有那灵的执事把我们带进神圣启示的高峰，义的执事使我们达到神人的生活，和好的执事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牧养。我们是不是两两有点祷告，待会就可以有分享。